从科学文化的关系，道德和科学文化同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基本组成方面。前者属于思想体系，后者属于知识体系，但道德同时是人们认识人生和处理人们社会关系的知识，而任何科学文化无不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两者又不是绝缘的。道德和科学文化都建立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但道德只能通过影响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生产关系，转而影响生产力。科学文化的某些方面主要是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技术的改进和革新，方能直接构成社会生产力。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人们道德面貌的长进，与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粗俗野蛮和由此造成的道德水平迹象，往往是同愚昧无知相联系的。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又终将促使道德水平的提高。共产主义道德作为迄今为止最科学最自觉的道德体系，尤其如此。一林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当然并不专指其政治上的影响、信仰、才能和实践，还包括他们应有的道德上的理想、意志和品质。社会的发展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复杂性，造成了道德和科学文化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往往并不同步发展，甚至还会发生背离。以及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成员来说，其科学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往往并不形成正比，正而出现反比。美国、日本、西德的科学文化水平都很高，但美国的恶性犯罪案件几乎冠以全球，日本的自杀率加以前下，使得除了合法的妓院局以外，还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嬉皮士的青年，号称穿黑皮夹克，头上仅留中间一撮毛发，其余全剃光，还用剃刀划破头皮，造谣故事。不过历史上的隋炀帝之流荒淫无道的君主并非没有才华，而在利用科学文化成果进行犯罪活动、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人中，更不犯科学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在内。可甚至可以说，有些犯罪活动是没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人所不能办到的。反之，道德水平高而科学文化水平低的国家和个人，在古往今来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内见不鲜的。然而这只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存在说明了道德和科学文化毕竟不是等同的，两者有差异，才有可能出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背离现象。又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影响道德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制度，是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可是这种复杂现象往往使人们或者由于撇开社会其他因素，鼓励地谈论道德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无批判地接受了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知识，至少包括一切的善的观点，走到简单地用科学文化水平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尺，或者只看到社会生活当中道德和科学文化发展不平衡甚至背离的现象，斗入了老张之下的所谓有机事必有机心、功利技巧必王府人之心的这种罗网，把科学文化的发展 从道德对立了起来，以政治为自身愈上，道德水平愈高。这种认识，这些认识对于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有害的。为此认真考察一下道德和科学文化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第一个问题，科学文化是人类道德进步的促进力量，愚昧落后是腐朽道德和宗教道德说教愚弄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要条件。社会道德的兴衰当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从总体上说，科学文化的发展乃是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重要力量。所谓科学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也包括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素养。仅就自然科学说，它既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武器，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它首先是社会化的人类研究的对象，而它的研究成果又要应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生了密切联系。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将大大丰富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自科学文化的发展总是促使人类道德的进步。第一，任何道德总是以对一定道德理想的信念为精神动力的，这种理想的产生和其在人们内心所形成的信念，又总是以人们对现实上世界的知识积累为根据的。人们的一切道德行为和道德评价都要去分辨是非善恶、贼正善恶和勇弱，即总要经过一番理性思考的自我意识活动。人们在进行这种自我意识活动，并且通过它作为行为选择或对其行为的是非善恶、荣辱做出判断的时候，除了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及其自身社会存在的限制以外，当然还要受到它对现实世界的知识积累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因此，人们愈是占有较多又较正确的知识，就愈可能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靠近客观实际，从而对实现这种理想的信念也就更加牢固。科学文化的向前发展必然使得人们知识领域更为丰富和扩大，扩大开拓了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眼界，也提高了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能力。人们科学文化知识愈丰富愈正确，也就对于自己所树立的树立和追求的理想愈意减少了盲目性，增加了自觉性。第二，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要促使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向前发展，而社会经济基础的向前发展也决定了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终将向前发展。道德不仅因为是社会的一种特定意识形态，而也会随之向前发展，欢迎为新的社会生产力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更适合于这种生产力发展的道德要求，暴露了那些旧道德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由于道德主要重塑于人类精神文明中的思想体系，而科学文化主要重塑于知识体系，便是在两者同社会经济基础之间具有不同的关系，从而又反过来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一，道德虽然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但主要和实际决定道德产生和存在的，这是生产关系和由此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当然也要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但社会生产力对于它的制约就更直接也更大得多。其二，道德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除了可以直接影响作为社会生产力最主要因素的劳动者的精神状态而外，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而反对整个经济系统， 一般不能直接地构成社会生产力，而科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如科学上的发现和发明，技术上的改进和革新，这都不仅可以直接构成社会生产力，而且会向社会生产关系提出改革的要求，向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要求。其三，通常在社会经济基础当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一般会落后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当社会的生产关系及由此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便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从而体现旧生产关系的旧道德，也就会阻滞以致堵塞同社会生产力紧密相连的科学文化向前发展的通路。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最终地促使社会生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发生变革，以及爆发革命，从而可以构成生产力。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科学文化是理应为道德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提出了要求和开拓了道路的，是会促使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提高到更合理、更自觉、更能顺应时代要求的高度的。第三，道德和科学文化虽都对社会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总是和一定社会的一定阶级集团行业的需要和利益紧密结合的，因而尽管它也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或者叫做继承性，但它不能逃脱不同社会的不同阶级集团行业的需要和利益。剥削阶级可以继承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道德遗产，却绝不会继承与其利益相敌对的被剥削阶级的道德遗产。被剥削阶级、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可以继承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的道德遗产，却绝不会继承与其敌对的剥削阶级道德遗产。当然，有两点要声明：一，这都是以作为一个整个的阶级集团行业来说的；至于各个阶级集团行业内部的分子，由于还有其具体的社会遭遇和社会存在，则又当别论。二，由于各个阶级集团行业的内部成员并非铁板一块，有坚定的部分，也有不坚定的部分，从而这对阶级的道德遗产也就可能通过种种渠道影响对方的某些分子和部分成员，这便构成了道德相对独立性在发展中的复杂和多变。可是科学文化这是人类共同劳动的结晶，是人类的共同智慧和共同财富，就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运动始终反映人类在共同劳动中认识现实世界的一种知识和艺术的积累。它是人类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浅到知之较深，从片面的知到较为全面的知的过程，也是人类艺术素养从粗糙到精细，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只有当其为不同的阶级集团行业服务的时候，它才会被打上不同的阶级集团行业的烙印。因此就科学文化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不能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道德堕落现象具有必然联系的。从人类道德发展史看，道德底下以至道德并不反映科学文化的底下和道德，更不能归因于科学文化的发展。相反，人们愚昧了后，它是宗教的道德说教和一切腐朽道德得以愚弄和控制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条件，而要驱除这种愚弄和控制，也要以提高人们科学文化水平为手段。
在以往历史的许多事迹当中，宗教总是扮演着道德讲师的角色，宗教说教也总是打着劝善警恶的旗号，但实际上只不过是把说教者所受阶级的道德要求冒充为上帝显赫的训示，要人们无条件地奉为永恒不变的戒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所以能长期控制着摩西人们的思想，确确是因为人们在科学文化方面的愚昧无知，或是对整个现实世界，或是对某种社会和自然现象无力解释，却欺凌于宗教和这种精神寄托，这是宗教的特性所决定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和宗教的道德说教，也正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产生和形成的。它最初产生于原始社会，那时由于生产的水平及其底下大自然的威力，使人们感到无力抗御，但大自然又给人们提供了生活的资源。大自然经常给予人们不可思议的灾祸，但又常常给予某些人们避免灾祸的机会，于是人们便幻想着在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有一种超人的神在指挥着设计着，这便形成了最初的表现为头疼崇拜的原始宗教。所以宗教从一开始诞生起就是以人类的愚昧无知为先决条件的。原始的宗教不管人和神的关系，不管人世间的道德关系，但从人类社会划分了阶级且到了奴隶社会以后，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化了。当人们对一些社会力量的压迫感到难以理解和琢磨时，便又产生了把世俗的道德关系也归于宗教的念头，幻想在冥冥当中可能有两种神力，一种是善的，一种是恶的，这在西方就是上帝和魔鬼，在东方就是显赫和妖精。人们对现实世界的问题得不到解释，便到超现实世界的神怪那里去找解释。人们在现实世界找不到出路，便把希望寄托于死后不来生。宗教正是从这里来麻醉人们神经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在阶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不仅通过他们的思想家制造出一套适应于他们统治利益的道德理论，用于欺骗和麻醉被他们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且还把这种道德理论通过宗教进行所谓道德说教，借助于虚构的神的世界来掩盖现实世界的真相。而人们正是还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的时候，才有可能接受这种道德说教的控制。所谓宗教道德，不过是阶级社会的一种阶级道德的特殊表现，道德的独立的这宗教道德是不存在的。宗教的道德说教也不是立足于现实世界和欺世人们的自觉，而是立足于虚无缥缈的天堂之钥，立足于逃避现实世界，使人们屈服于上帝和显赫，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一种力量。总之，宗教并非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象的反应，在这种反应当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家的形式，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幻象，而后又获得了社会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从它产生之起，就是以人类的愚昧无知为条件，而一切腐朽的道德因其腐朽和不合理性，也必须以人们的愚昧无知为生存条件。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日益丰富和深刻，他们终将丧失其欺骗性，而日益削弱衰老，这是消亡。现在谈第二点，不应夸大科学文化对于道德的作用。 两者在发展中发生背离的原因，应当到整个社会各因素的合理运动中，尤其是到社会制度和各种社会势力的矛盾斗争中去找。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文化对于促使道德进步的积极作用，但又必须警惕把这种作用夸大到绝对程度的有害倾向。科学文化对于道德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等于说它便是道德发展的决定因素，甚至唯一因素。推动道德发展的决定因素仍然是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此外，还有道德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还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其他各种因素，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因素。所有这一切社会因素形成的合理运动，才最终地规定了道德发展的进程和目落。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了科学文化对于道德发展的作用，在理论上便会否定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对于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地位，否定道德由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否定社会其他各种因素，尤其是政治上层建筑因素对于道德发展的影响，这就无异于把道德说成是科学文化的被动仆从。这正是马克思讥讽科伦审判案中那些陪审员们的观点。啊哈，良心是由人的智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如果过分夸大了科学文化对于道德发展的作用，在实践上就会只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培养，轻视以致取消德育，把对道德重塑于知识，用知识代替道德。对于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道德方面的问题，也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和科学文化并不同步发展，甚至还会发生背离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现象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种现实，如果我们任意夸大科学文化对道德发展的作用，那就会要么把现在科学文化恰似高度发展的美国、日本、西德说成他们的社会道德也相应的高度发展，要么把所有道德高尚的人物也认识成都已具有了高度的科学文化水平。前者就会引申到，只要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就自然而然会提高我们的道德；后者又会引申到，只要加强道德建设，就可以代替科学文化。究竟应当怎样来寻找道德和科学文化往往并不同步发展，甚至发生背离的原因呢？历史上那些没落阶级和保守势力害怕社会进步，不敢揭示这些现实社会的现实世界的真相，对于社会和自然的任何观察和研究的成果，只要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他们就总要加以反对、进攻，甚至对进行这种观察和研究的人们施加迫害，而他们就总是以防止道德堕落为最后的。在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中，一方面有很相当多的人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会促使人类道德水平自然而然的相应提高，一面又有些人重复鲁梭的论调，认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反而会促使人类社会道德沦丧。前者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来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后者则把这种道德危机归结于科学文化的发展，两者都是立足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基点上。我们并不否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面道科学文化高度发展，一面社会道德风貌退化的现象，也不否认有些道德品质非常高尚的人物科学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我们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科 科学文化水平高度发展，不能构成社会道德退化的因。道德品质高尚也绝非科学文化水平低的果。道德科学文化的背离应当到整个社会各种因素的合理运动中，尤其是到社会制度和各种社会势力的矛盾斗争中去寻找根源。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自由的精神生产。所谓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就是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做历史的考察。科学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固然参与人类的精神生活，但它的主要部分又是社会生产力的构建。相反，道德作为调节人们相互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意识形态，它除了能通过影响劳动者精神状态而直接影响生产力外，主要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反应，其发展及其作用也主要受到生产关系的压制。所以道德和科学文化的对立，实质上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种历史现象。原始社会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当然谈不到科学技术，这时的生产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期待。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在部落内部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并且团结合作，互相救助，而在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是别的动物无法与人类相比。虽然生产力的提高才是私有制的产生有了可能，但直接破坏这种古代世俗社会神不道德高峰的，并不是社会的生产力，而是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对立。正如恩格斯指出，是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百姓，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世俗制度，把它引向崩溃。从奴隶制得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那都只不过是一副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被压迫的绝大多数。